今天这个题目我自己认为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样按照正义来解释来分解真理的道那很多时候就像外宾刚才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异端学说，最迷惑人，对我们来说最迷惑人的，最容易使我们这个被这个吸引走向极端或者异端的，就是曲解神的道。那如果是任何他这个其他的信仰，我相信我们只要一听到是相信其他的东西，那我们马上就警觉。但是最难最难的就是这个人来，他讲神的道，但是呢，他虽然是讲神的道，但是他这个神的道里面的道理，他解释的不是不对。那我们记得这个魔鬼在这个旷野里面这个引诱这个我们的主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
圣经的话，
最后一招最厉害了，圣经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住说他必派他的使者保护你，使你的脚不至于碰到石头上。哇，这是神的话，你知道魔鬼也知道神的话哦，魔鬼背圣经也背哦，魔鬼背的比我们还厉害。所以呢，我们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很重要的。那解经是什么呢？有人说解经是一个技术，我相信是一个技术，是一个技巧，但是解经也是一个艺术。因为你真的就是说有用一些这个正确的方法去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进到这个神的话语当中，你会发现你很享受，这对你来说不是一个枯燥的东西，而是一个很享受的东西。那我们先讲讲这个解经的意义或者解经的重要。我们这个讲座分两个部分，那我不敢说我可能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圣经里面有我们不懂的奥秘，有我们不懂的奥秘，所以呢，那我们就放下来，我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问题的这个 list 上，到以后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拿出来问问神。所以我想呢，这段经文呢是我在这个接受这一次就是王志军弟兄跟我谈说我们要这个讲这个要讨论这个如何按正义解经。这一段呢是我所这个用的一个中心的经文。这一段呢是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或者说一个提醒。那提摩太是保罗的徒弟，是不是？用我们人的话来说，那他不是保罗带他信主，但是保罗带他侍奉，然后训练他使他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呢，当保罗意识到自己在世上的年月不多的时候，他嘱咐，切切的嘱咐他所训练他所培养他所案例的这个传道人，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后面他就把这个除了神的道以外其他都是世俗的虚谈，就做一个比较。这些世俗的虚谈呢会把人引进到这个传这些虚谈的人是在一个不敬虔的地步，他也可以把人引到一个不敬虔的地步。然后呢，而且呢，他这个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因为他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很多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圣经的正义真理跟异端或者跟人的哲学相比较，你会发现人的哲学好像比圣经更合乎人的逻辑，更这个人讲的话有的时候好像比神更加的有情感，是不是？有的时候人家这个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出信的弟兄姊妹，或者有一些没有信的朋友就来跟我说，你们的神怎么这么无情啊他说我到哪个地方听到一个什么，或者其他的宗教说听到一个什么对于神对于这个超然的这种能力或者什么的说法，比你们这个神要和气多了，和善多了，那个才是爱的话。那所以呢这个他说因此的缘故呢就很多人跟随。所以我们看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是不是好，不一定看有多少人跟着他，有的时候异端跟随的人比真理跟随的人还要多，要不然的话天国的路就不是窄的吧，天国的门就不是小的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需要当心，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我们需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这个真理。那我们先谈谈这个解经的定义。那当我们讲解经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包括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释经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呢它的定义是一门关于解释圣经的原理的一个科学或者说 一个艺术或者是一个技巧。那第二呢，我们谈到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解经学，一个是释经学，一个是解经学。解经学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门运用释经学原理解释一段特定的经文，以确定作者本意的科学。是意思是什么？前面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学科一样，一个 subject， 下面呢是这个学科的应用。我们讲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这个热力学第一定律，你知道这个定律本身不是很难，你可以背的，你可以理解，但是你解题的时候应用这个定律来解题。所以呢，释经学呢是讲定这个原理，这个解经学呢是用这个原理来解决特定的一段一节经文。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不是在于找到说我认为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它的目的是要确定作者，圣经作者他本来的意思。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平时分享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实际学习这个灵修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人会把两个概念混淆，一个是解经，一个是应用。那常常有一次有一个姊妹问我，她说有一次她聚会的时候，她听到另外一个姊妹说，她说我这个读经的时候看到一个新的亮光。她问我这个概念是什么，我说我不在那儿，我不知道她讲的亮光是什么。那但是呢，从这个解经学和应用的角度上来说呢，一节经文只能有一个意思，但是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应用，根据你读这节经文当时当地的心情，你的需要，你所处的环境，同一节经文同一个原理对你来说它应用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不能从解经的角度上来说，你不能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意思啊。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你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但是一加一只等于二，这是肯定的。所以呢我对他的回答就是我的猜想，那个姊妹说亮光的时候，可能是他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他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神通过这段经文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实践上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道理啊。那有一句话，这个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很重要，他说阳光之下没有心事。那这个道理用在解经上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我发现一个新的真理，那你要当心一点。如果有人来告诉你啊，这节经文我发现一个新的真理，从这节经文当中你需要当心，很多的异端就是这么出来的。他找到一段一节，然后他建立起一个神学的系统，他说我看到一些你没有看到的东西，结果呢把他的神学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呢其实是走向极端，甚至走向异端。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解经呢是运用释经学原理的这个释经学的原理解释一段特定的经文，它的目的是要知道圣经作者他本来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要解经，为什么我们不解其他的东西，是因为这本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这本书跟我们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那这本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的源头是神。那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什么叫做默示，或者说启示？什么叫做神默示或者神启示？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神吹气，神吹气的意思，我们听到说神吹气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就想到当初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向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生气，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一听到神吹气的时候，我们想到生命，哎，他赐生命。但是他原来的意思，一个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出自于神的，因为是神口中吹出来的气呢，是神的气，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他的源头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在启示当中由圣父参与启示。这个当在旧约当中，主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然后因为我是按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我们看到圣父的参与啊，我们看到圣子的参与，启示录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哎，然后我们看到 圣灵的参与。彼得后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他说第一要紧的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不是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乃是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但是什么叫做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呢？这个神的启示跟人的参与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奥秘。因为启示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启示的定义就是说，神在不违背不改变圣经的人的作者的这个自身条件的情况下，完完全全准准确确的记下他的话语。这个我们没法理解。如果我要想叫一个人写的跟我所要讲的话一字不差，唯有一个办法，就听写。但是神没有叫他听写。那我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念书的时候，这个念到这个原文的圣经，我发现比如说希腊文的圣经，这是你发现写作的人他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个彼得前书是别人代笔的，所以写得很美，这个彼得后书就写得很粗糙，这是渔夫的语言。而路加福音，路加写的文笔就比较优美，保罗写的文笔就非常的优美。那翻译过来以后全丢掉了，因为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呢，在原来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出他的身份，可以看出他的说话的习惯，他的生活的习惯，他的职业的特点，他的个性，神都没有改变也没有违背。但是呢，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可以把他的意思准确的传递，就让他们写下来，这是一个奥秘。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神是这样做。当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拥有的，就是说或者我们翻译所根据的这个原文是跟这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圣经是跟原文就是手稿是一样呢？那这个牵涉到另外一个学科，就是所谓这个叫做这个经文批判，就 textual criticism。 那这个是就是太多的东西要讲，但是我可以确定我们现在翻译所根据的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 的圣经几乎是跟原文圣经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所有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几乎是没有问题，因为希伯来人是主要是以色列人在抄的人非常的严谨，而且他有严格的核对的方式，他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中间字，然后抄完了以后一个从前数一个从后数，数到那个字如果没在那个字碰到，整本书卷烧掉重写重抄。他不是说我们回去找哪个地方错了，没有，整个烧掉重来。所以希伯来文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希腊文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没有这样的需要，也没有意识到，所以呢手抄的就是说第一版几乎是没有了。但是根据这个就是说所谓 textual criticism，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后来发现的手稿是120%的原稿。因为抄的人有的时候抄，比如说这个我一个人在讲，你们都在抄，我说耶稣基督，有一个人他这个心里面存着很大的敬畏，写的主耶稣基督啊，或者说我讲一个词跟另外一个词的意思很像，但是我们应用一些原则呢就可以判断出原来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是哪一个。对，所以呢简单的说，现在我们翻译所根据的这个原文的圣经几乎是跟第一稿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相信我们所拥有的是神字面启示的圣经。那当然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待会儿讲解经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翻译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对原文的翻译有多准确，那的确是有点差距。他的中心是谁呢？当然是主耶稣基督。那为什么重要？因为他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他重要。你可以这个不读其他的任何的书，如果只知道这本书，只因为这本书生命发生改变，我们就拥有了一切。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存不到永远。如果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一切。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循主话语的存到永远。这个我们记不记得这一节经文？ 当初这个法利赛人攻击我们的主，然后说他是这个很多时候挑他的毛病，说他是违背旧约的律法。所以呢，耶稣的这个对他们的回应就是：你们查考圣经，当然那个时候指的主要是旧约圣经、先知书和律法。好，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的意思是认为，这个翻的不是很准。你们认为其中有内中有永生，其实的确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些。所以旧约圣经当中虽然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他的影子。那如果我们读整个圣经的话，我们发现整个圣经的这个中心是耶稣基督，但整个圣经的启示是一个所谓渐进式的启示。神的，你看这个圣经就像一个筛子一样，把耶稣基督从万人当中筛出来。一开始他是那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哎，然后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希伯来人都是，然后他是犹大的支派的犹大的狮子，是不是？那犹太人都是。然后一个筛下来，最后他以耶稣基督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字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所以就像一个筛子一样，筛到最后就是一个。OK， 那所以呢，圣经的中心是主，这个主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圣经的作者呢，我们刚才提到是人。这个启示录一章二节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神给他道，他写下来作为神的道的见证人。那既然有人，那我们解经的意义就有意义了，因为人跟人不一样，人的说话的方式受职业的影响。我曾经读到一个小故事，讲一个人在这个海滩上在海滩上睡觉，结果呢，这个他去度假，这个在一个度假村的海滩上睡觉，有一个侍者，有一个服务生过来把他摇醒，他说：“先生，海水涨了。”这个人说：“卖出去。”这人干嘛的？
炒股票的，
是不是？海水涨了，你先逃命啊！哎，他说卖出去。所以中国人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即使我讲一个道理，我也是用我的所谓行话来说一个道理，是不是？所以呢，职业影响到他写作的方式，影响到他思维的方式，影响到他这个，就说影响整个这个人。那我们如果不是他这个职业，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就不一定能够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职业是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需要解经。那第二呢，性格，这个约翰他的性格，他有个绰号叫什么？雷子。为什么？他要耶稣从天上降下火来烧了这个拒绝耶稣的人，很厉害，雷子。他写东西，他后来神改变他成为一个爱的使徒。哎，受他说话，我们说话快慢，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这个词汇，都跟我们的性格有关。如果我们不是这种性格的人，我们很难理解。我讲个最简单的道理，在家里面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很多时候闹误会，我们暂且不说闹矛盾了，闹误会为什么呢？因为你跟对方的性格不一样，所以你闹矛盾。但是要坐下来，然后或者自己为对方着想，或者坐下来交流，我才发现原来我误会。所以这个也可能因为我们跟他们的性格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总是能够准确的理解他们的意思。所以职业，因为作者职业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解经。那第三就是教育程度，教育程度牵涉到他的知识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很多，就是说有不少行业的这些比喻，比如说他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帐篷，你知道那个词是医生当时常用的词。医生，你去看他会用这个帐篷这个词来形容你的身体。他说我们是像野枝接在这个教会，像野枝接在以色列这个树上，那个词是嫁接，他也这是原意的这个术语，他的知识面很广。所以呢，你看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呢，你会发现他有各种不同的这种比喻，这种描写。那如果我们读其他的人的话呢，如果没有，就是说他所受的教育的方面不一样呢，也许他用其他的术语。 所以这些呢就使得我们要来学习解经。那另外就是当然是圣经的重要，圣经是我们的生命之源。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为什么神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他没有不单是靠食物，他没有说不靠食物，他说不单是靠食物，因为这个肉体迟早都要走。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不懂得神的话语，没有因此跟神建立关系，也都是暂时的。所以呢，它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第二呢，它给我们有永生之道。那第三呢，它是我们信仰的准绳。那我们怎么样辨别一个异端？我们怎么样辨别一个极端？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否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谁都有理，谁都没理。你需要有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这个看到那个盖房子，那个时候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军队是不是常常还做这种好事，是以这个附近的一个部队来盖房子，其中有一个小兵在那盖砖头。我有一次走那过，就看到一个当官的骂他，为什么骂他？把墙砌歪了，然后那个当官的很生气，他说这个准绳拉在这儿，你就不能看一眼吗？那意思就是说，我不拉这个你盖歪了也就算了，拉了这个你还盖歪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那只有靠圣灵。他说这地方的人咸于铁山罗利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这个字，我们说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然后它是我们属灵的奶水。这一节经文可能我们都很熟悉，所以这个彼得把圣经把我们的生命跟婴孩的生命相比较，很像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什么重生得救，重生我们有生命的这个生命很婴孩一样，很脆弱，很微小，需要成长。靠什么？婴孩成长靠奶水，我们成长靠神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所以呢，它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的成长，是生命之道，是成长之道，是这个辨别的准绳。那这是我们天路的指南，诗篇119篇。你如果不知道圣经的重要性，回家读诗篇119，里面有用各种从各方各面来告诉我们，圣经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会说，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我们常常很熟悉也会背的，是不是？脚前的灯是什么？是照亮你的路，路上的光是指引你的方向，两个都不可以缺少。如果只有脚前的灯，你看不到一个大的方向，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往什么方向走。所以呢，在这个过去以色列人他们跟中国人很像，他们拿着一个灯这样这么行动。那这个我们也刚才也看过这个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什么？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它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功能。教训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读者呢，就是督促我们弃恶行善，因为圣经不单只是一个道理，而是有神的能力在里面。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心里面，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心里面不但是有一个鼓励，也是有一个约束，因为神他的话从来不出去以后突然反悔的，他带有他的道理。所以呢，归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做错了，归正的意思是回到正路上。所以它有这三个功能。如果我们用诗篇的话来说，教训就是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因为藏在心里以后，我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讨神喜悦，什么得罪什么。如果是读者呢，就是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OK， 使人归正就是我未受苦以前走迷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没有他的话的时候，我们走迷路；遵守他的话，我们就从迷路上回到正路上来。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圣经的重要，那解经的重要，哪几个方面是影响我们解经的？一个是圣经写作的年代，那我们到后面我们会一个一个的讲怎么用这些方面影响圣经写作，它的内容、它的说法的各方面，然后我们一一来再看一些具体的例子。那一个是历史背景，一个是文化背景。还有呢，政治的体系。我们这个从大陆来的人，我们说运动员，我这一辈或者比我长的，我们说运动员，我说给现在来的大陆来的学生听，他们听不懂，他们以为就是那个就是体育运动员。但是在我小的时候，运动员，就是那些整天受运动冲击的人，那叫运动员。整天运动一来他就倒霉，运动一来他就倒霉，他就成了一个运动员。所以也有那个意思，不是说没有体育运动员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跟政治体系跟历史的背景是有关的。就是我讲运动员，我这样说你们可能还是搞不懂，所以我们又代沟了哈。OK， 那还有生活习俗，哎，生活习俗也会影响，语言的环境会影响，那这些当然都是相互相成的，语言的环境跟生活的风俗有关，跟这个背景有关。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台湾来的姊妹，她来跟我，她来就是来找我，她很困惑，她说我有件事情弄不懂。我说你什么事情？她说那时候这个 Windows95 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微软公司叫 Windows95 要在半夜开始卖，所以呢她就跟她的老公就到店里面去看热闹，也不是想买，看热闹，在店里面碰到一个大陆来的弟兄，她就跟他说，她说你也那么无聊啊。他说那个弟兄马上就变脸了，他来问我为什么，我说你知道无聊是什么意思吗？特别是对一个大陆来的一个男孩子，可能你们这一代无聊无所谓了，无聊就无聊。我们那个小的时候，我成长的环境当中，无聊当然也是没有事情做的意思，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没事你做坏事那叫无聊。有的时候这个男孩子没事去惹那些女孩子，那女孩子就说你无聊，这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对于这个台湾来的姊妹，他意思就是我无聊你也无聊，我没事做所以跑来，你也没事做你跑来了，所以他很困惑。所以呢这个呢跟语言环境有关，跟文化背景有关，跟生活习俗都有关系。哎，那这个跟哲学的概念，跟处世哲学，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概念跟美国人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也影响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那跟地理环境有关，我们待会儿会有例子看怎么样跟地理环境，这个我来补充。 OK， 跟地理环境有关。那解经的基础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每人都能解经？是不是是猫是狗都会解经？不一定。首先我们要有圣灵的启发，从人堕落以后，人的灵就死了。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有灵魂体，灵这一部分是跟神交通的。所以呢，当我们的祖先违背神的时候，人的灵马上就死，因为人被从神的面前赶出来，断绝了这种交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不再用灵从神那里领受，或者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影响我们的情感，最后控制我们的行为。那个以后，人就凭自己的情感，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认为对的，我认为好的，我就去做，我认为舒服的，我就去做，结果呢，我们就偏行己路。哎，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启发，圣灵的启发跟圣灵的启示不一样，启示是告诉圣经的作者神的真理，启发是帮助我们理解已经一段已经启示的真理，这个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圣灵的启发，因为除了人的灵以外，没有人知道人的心思意念，除了神的灵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心思意念。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圣灵的启发，即使我们认识圣经的每一个字，我们也不懂它的意思。我们信主前是不是没有文化？不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觉得好笑，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觉得这个无稽之谈，不是吗？我至少我是这样，可能你们比我有悟性哈。读了以后就觉得有道理，我读了以后我觉得无稽之谈，我觉得我可能写的比他还高明，如果我要吹牛的话。 但是后来你看这个就是他所有的启示，对于没有信的人来说，或者对于悖逆的人来说，对于以色列人，虽然神拣选他们，给他们有直接的启示，但是因为他们历史上总是拜偶像，总是去这个拜外邦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当神的灵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神不启发他们的时候，所有的启示交给他们好像是封住的书卷。那这个人们将这个书交给一个识字的，以为这样他就可以读出来，结果这个人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虽然他识字，但他不懂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一定要当心，一定要当心这个圣灵的启发。定义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是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道理的工作。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这一段圣经，耶稣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根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它对世人来说是拯救。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不可能死。但是同时呢，对于信徒来说是帮助我们成长。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在提醒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圣灵的感动不光只是讲我们别做，你知道吗？这个如果我们比较我们的神作为一个父亲，比较我们自己，比较我自己吧，作为一个父亲，我发现一个也当然有很多的不同啊，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神说不，神同时也说做，所以这个别做，做这个，我常常就是不，别做这个，别做那个，这个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神不一样，神说别做这个，做这个，就是所以很感谢神，我们他不但告诉我们什么是恶，更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善，然后告诉我们说弃恶行善，所以我们不会不知所措。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第一个最大的基础就是圣灵的启发，第二人自身的条件。人自身的条件是我这个不是说这个人自身的条件跟圣灵的启发一样的重要，而是说在圣灵的启发的基础上，人自身有自身的条件。一个是要对神的敬畏，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读了也不懂，读了也不做，读了也不想。第二呢，就是我们有神的形象，你知道在神所造天地万物当中，只有神能够跟灵界可以交往啊，你可以有人可以交鬼，认识神的人，因为神的这个圣灵的重生，我们可以跟神交往，接着祷告，接着读经。所以呢，这个动物，你跟它启发再多，它也不会懂神的话。没有一个这个猪吃完了以后，它在思想神的事情。当然神有特殊启发的时候，巴兰的驴也会说话，这个是特别的。我都不会说它是神的恩典，反正神特别的作为，因为那个驴本身不存在愧疚，这个救赎的这件事情。人有神的形象，人有智慧，有情感，这是神的特性。神有智慧，所以人有智慧，神是有情感的。所以圣经上神的概念跟中国人传统天的概念还是有不一样。神中国人传统天的概念是无情的，天若有情天亦老。神那个中国人认为天是无情的，世上任何事情发生跟他无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所以他有情感。那我们也有理性，我们可以有神给我们有一些 common sense 我们可以用。所以呢，这是解经的基础。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就看解经的态度，我们要用祷告的心来解经，因为这是神的话。这个圣经这个诗篇119:18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所以即使你也许你读经的习惯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在灵修，通常灵修当中有祷告然后读经，我们就说即使你读经跟祷告是分开的，那在读经之前一定要祷告，简短的祷告，求神帮助你。所以用祷告的心来解经，同时呢用敬虔的心来解经。这个诗篇119篇第11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诗人告诉我们说要用 敬虔的心来，用爱慕的心，爱慕的心取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再看，在读书的人，我相信那个人这个说什么战国，知道怎么背的，这个家书抵万金，是不是？你父母写信来了，你一定是就是很喜欢，你找个地方一口气把它读完，因为你跟你父母之间有爱的这个牵连。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也当有爱慕之心。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唯有喜爱主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的一个基础是什么？背圣经啊！你夜里深更半夜，你怎么思想？不背圣经的话，点了灯才能思想，那就不能昼夜思想。所以说，这人便为有，以爱慕的心昼夜都在想。然后以谦卑之心，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很了不起。我们看这个我们的专业书看一遍，我们这个我知道我们国内来的都很聪明，有的我碰到不止一次碰到国内来学生不去上课看看书，这就懂了，不要上课。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能有这样的心态，千万不能，要有一个谦卑的心。OK， 用细腻的心来读。这个我在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很羡慕那些这个老一辈的传道人。我说你一节经文怎么弄出那么多点来？他说就是读了以后不要马上就读过去呀。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一目十行这么读，或者说即使一目一行读了就算了，也不停下来想一下。如果你有时间，当然读经有不同的方法。泛读，像我们读这个文章一样，泛读、精读、解经式的读。如果有时间，可以慢一点，揣摩其中的意思，特别是一些字、一些词、一些关键词的意思。所以呢，他这个这节经文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但这个单一的心，耶稣基督说，人要不变成孩子的模样。就不能真心，为什么？孩子是很单纯，你怎么说他就怎么相信，他不会加上任何的个人的想法，他也不会对你所说的话发出任何的疑问或者挑战。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喜好带进来，不要把世俗的东西带进来，单一的心，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不需要任何其他世上的东西来辅助我来理解。或者说他的意思这样说吧，他的意思不取决于世俗的观念。那很多的事情生活当中，因为圣经是神写给人的，所以没有脱离生活，所以生活当中很多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这个没有错。受教的心，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懂了，但是雅各提醒我们，我们要这个快快的干嘛，快快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喜欢说不喜欢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说不喜欢听，但是我们要有受教的心，要有饥渴的心。刚才是我们有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这个跟前面有一节是很像，要恒久的心。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是要天天查考，是不是要天天查考？使徒行传17章11节，他们天天查考圣经。哦，今天查考就算了，明天就不查考了，过半个月又来了，那不行，要很久。解经的方法，我们现在讲到一些具体的方法。第一个历史的背景，格林多前书13章12节，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怎么两个到那时，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怎么理解？你今天去照镜子很清楚啊，是不是很清楚啊？那个时候是什么？那是说铜镜，所以它跟历史的背景有关系，是不是？第二，它有文化的背景。我们中国人教我们的孩子要谦让。我小时候，这个我的 伯父在我谦让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一个故事，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让梨，让他的弟弟拿大梨，为什么？先让他的哥哥，为什么？因为他哥哥比他大，然后让他弟弟拿大梨，他自己拿个最小的。哇，谦让的美德牢牢地记在心里，跑到美国来教我的儿子谦让，你知道他说的 That's not fair。 他说这个不公平，因为我跟其他人有同等的权利拿大的。美国真讲究你的个人的权利。美国人常常用的一句话就 I'm entitled I have the right。 有一天他跑回来跟我讲 I have， 我管他，他跟我说 Everybody has right。我说你这话从哪来的？我老师教我的。我说你跟老师说，如果他给你一天三顿吃饭，让你住在他家，给你买东西买衣服穿，你可以不听我的。同时也告诉你老师，你在学校打坏玻璃，别人来找我赔，因为这不关我的事。如果他可以这样接受，那你可以，你有你的 right。 这个社会的确跟这个跟中国人的文化的背景跟圣经的背景都是相冲突，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文化的背景。那我这个地方我有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他说耶稣基督诞生的事情记在下面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但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公开的羞辱他，而是打算暗暗的把他休了。这个里面有没有文化背景？如果发生在今天的话 ，big deal， 哎，有什么了不起？娶她就娶她吗？那为什么这个约瑟，他又说他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公开羞辱他，而是打算暗暗的把他羞辱？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按照旧约，这样的人是应该公开的羞辱，然后用石头打死。但是呢，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公开的羞辱他，而是打算暗暗的把他羞辱，要死他想私了。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文化背景以后，我们就知道他的反应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同时我们再回到这个当这个天使跟玛利亚说那段话的时候，为什么玛利亚的反应是那个样子？但他的反应，圣经的记载，他的反应是比玛利亚强烈一点，我或者说记载的比较具体一点。玛利亚当时只是困惑，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文化背景很重要。那接下来政治的背景，路加福音三章一节，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读，就说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很多人读的时候用方言去读，该撒的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完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不重要，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个地方提到的人，有的是罗马官府的人，有的是这跟罗马官府有关，但是是管辖这个加利利的人，加利利省的。所以这些人到了后面23章7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有用了。当时的政治体系是这个样子。3章1节到了23章7节，比拉多他们抓到耶稣以后，先送到比拉多那，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能自己杀他？因为他是殖民地，这是政治体系。他送到比拉多那，比拉多听说这个耶稣是加利利人，他就踢皮球了，是不是？他叫他把他送到西利那去，他希望把这个烫手的伤一扔出去，但是神的意思是要耶稣基督死在外邦人的手里，而且是一个很残酷的死法，还要流出血来作为我们的赎价，但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照着人的方法就踢来踢去。那我们有了前面这一段政治的背景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后面，甚至在前面这一段，在后面如果我们更多的知道一些当时这个以色列作为罗马的殖民地的这样的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同样的这个一个原则之下，比如说西律，你在圣经里面读到几个西律，都叫西律，但是不同的西律，要杀耶稣的跟后来耶稣从埃及回来的时候那个西律不是一个西律，那否则的话 你读到这个前面这个时候，西律王要杀耶稣，所以因为被这个因为感觉到受了那个东方博士的戏弄，所以他照着他博士的话把这个那个境内所有两岁的孩子都杀了。但是后来这个主的话临到这个约瑟说，这个是要取孩子性命的已经死了，他们回去以后又听说西律在做王。那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西律。那西律是一个封号，或者说是一个位置，西律王是一个位置，他是不同的人在做，所以这是他的政治背景。那风俗习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风俗习惯，我们先看这个灵前十六章二十节。那么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甚别。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不亲嘴问安呢？啊？为什么？这个当时这个亲嘴问安，这个方法是不是对？是不是亲嘴问安？我们如果知道当地的风俗，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亲哪儿啊？亲这个两颊，是不是？而且呢，就说所以他们不是亲嘴。Okay, 所以你今天我们的习惯，我们没有这样的风俗习惯，你就握手问安就好了，不要亲嘴问安。它的重点在于问安，就说彼此的关系在于问安。Okay, 所以这是它的风俗习惯。那地理环境，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三节到八节，这个地方记载了一个故事，我放在这上面，就是耶稣离开犹大去这个加利利，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地理环境的地方。第二是他说那时月有正午，这时候有撒玛利亚人的妇人来打水。月有正午，这个是一个跟地理有关系的这个因素。那什么叫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是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是，照着地理来看，这个特别是这个也牵涉到当时的风俗，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老死不相往来。他从地理上看，从撒玛利亚是一个比较近的一个比较直接的路，但是犹太人宁愿这样绕过去，所以不是必须。但是如果是那个意思，这个必须加在这个地方，那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有备而来的，他心里面他知道他作为一个全能全知的神，他是有目的的，他走到那个地方，因为这个目的，所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他说这个时候月有正午，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来打水，这个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啊，其中有什么？
他很羞辱，
不敢。他很羞辱。OK， 所以正午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的，为什么？热的要死。所以这个跟它的地理、跟它的气候是有关系的。那边在正午的时候是很热，所以正午的时候没有人来，他趁没有人来的时候，他赶紧来打水。完了以后，当有人来的时候，他不需要出来，所以就没有人看见他，没有人羞辱他，没有人骂他。所以这个是跟地理环境有关系，是不是？我们讲这些的目的不是说把你弄到最后什么都不敢做了，然后把一大堆的东西放来，这个衡量一下，那个衡量一下，看这个有没有漏掉，那个有没有漏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希望这些方面，我们考虑到以后呢，或者说我们脑子里面有这样的概念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这个查考圣经的时候，个人灵修的时候，个人这个自己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会就是说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我就是什么。那也许我有了这些，我觉得神学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学习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好处，不是说教会了我多少知识，而是教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工具。我有了这些工具，我也许我的结论，我对某一节经文的解释跟其他人一样，最好一定是跟很多方面都是跟人家差不多，因为我不可能说我有了这一套以后我的都跟人家不一样，那我要有问题的。但是呢，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觉得，这是这个意思，我不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那回到我们平时的这个服饰上来看，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受过比如说这个神学院的训练，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一些传道人所写的比如说带查经的这些书，有这些东西的意思不是把人家的推翻， 而是说在看人家的同时我们自己思考，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还是可以去淡查经。那当然有一个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侍奉神一定要学习，这个没错，但是是不是一定都要到神学院的这个层面这个水平去学习，那要看神对你的带领。那今天我在练神学院的时候，我也发现也不是都是受神呼召做全职传道人的人在练神学院，也有一些是教会的这个主日学老师长职也在那儿，因为他在教的过程当中，他服侍的越多，他就神给他的责任越多，他就感觉到自己不足，他就去了。那我们根据神所给我们的，然后呢，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相应的装备。现在呢，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或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神学院去受造就，但是有很多很好的解经的书，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如果像我们很多人，就是大多数人都会读英文，英文的更是多。那所以可以参考这些书，我们有祈祷本圣经，是不是？我们有新约国际版的学习的圣经，我们有陈正道牧师的那一套新约圣经那个新约书信讲义，那一套非常好。就是我们有这些，你可能如果就说当然你可以，你需要也应当就是跟属灵的长者和牧者有常常有一些交流，至少他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哪些书是在解经上是比较扎实的。如果英文可以读的话，可以参考一些英文的解经的书，而且现在有英文解经的书也是不同层次的。有一本很好的叫做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他那个讲解经，但是呢他不是把你完全带到原文里面，弄得根本就不知道所措。他既是讲原文，他也把它从音上把它译出来 transliterate。他说这个词，然后里面有个括号是原文的发音，不是原文的字，所以还是可以看。那一套我觉得对于平信徒来说很好，它牵涉到解经，但是呢它没有把你弄得好像只有我知道你不知道，它就是用一些很简，就是说一些比较容易懂的不是那么深奥的字眼去解释这个东西。我是蛮喜欢这一套，所以你可以看那一套。那根据你自己的兴趣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样子，所以不要气馁，这个不是让你们弄到最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算了，我们让人家解释了。这个就是希望给我们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最起码的一个工具，我们从这几个地方来考虑，或者至少我们看到听到读到别人的解经的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他是因为他的文化背景，因为他的政治背景。刚才
刚才有提到那个历史背景对解经的影响，一般如果对我们帮助解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有些人解经就说这是历史上一些背景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不用守了，那如果经常这样解经的话，那他只要不喜欢的东西他就可以这样说，这是文化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的确今天我也不止一次的听到就说有人这样讲，而且是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姊妹的角色比如说这个夫妻的角色，那其中有一些是有文化性的，那如果有文化性的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文化上面的这些仪式拿掉，但是里面的道理不能拿掉。 okay， 比如说盖头，我今天也没有看到除了门诺会没有人盖头。那盖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那段经文的话，它的意思是说是妻子的，就是女人的那种顺服的那个心。所以今天我不需要有盖头，如果我有对权柄的顺服，那不盖头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可以把仪式扔掉，那个是历史上的，但是它那个仪式是代表一个服从权柄的记号，所以服从权柄的心我不能扔掉。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是就是说是一味的百分之百的要回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盖头的人不一定有顺服的心，不一定有顺服权柄，不盖头的也不一定就没有，所以最主要的是心态。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提到风俗，提到历史，提到政治，我们怎么样把表面的东西拿掉， 里面的这个道理有用。所以神学跟解经的关系应当是在解经基础上建立神学。好，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要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那启发的工作，做那感动的工作，做那拯救的工作，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我们因着圣经的真理、救恩的教训，被圣灵催逼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做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拯救的恩典，也感谢你将圣经你自己的道理赐给我们，做我们属灵的奶水。主啊，让我们不但是有生命，并且有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话语，因为圣灵的教训，我们一天一天的强壮，一天一天的增长，使我们不但是能够成为你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在今世也是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更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话语的教训，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一天一天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要在这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祈求，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即使我们在说这些道理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到应用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感觉到困惑，因为我们离你在这个知识上，在智慧上实在是太远太远。主啊，我们感谢你用人的话来给我们启示，我们也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主啊，不断的带领我们，启发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道理。主啊，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当这个奥秘是你自己定的奥秘，是我们就给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接受，因为奥秘是属神的，敞开的是属于我们的。主啊，让我们不要凭着人的自己的意思、别人的意思来解释你的真理，乃是凭着单纯的心接受，并且把你的话语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保守我们这一次福音大会，保守我们下面明天晚下面晚上、明天以及后面几天所有的聚会，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空空的来，满满的去。主啊，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结束这个会议回去的时候，不会觉得空空的，而是满载着你的祝福，有这个重新被你唤起的这个生命的火，爱你的这个火，是吧？走所到之处，是吧？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吧？复兴我们，让我们可以把复兴带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查经班，甚至带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们感谢。